你就是值班经理吗？你们这个酒店真的是五星级的酒店吗？五星级的酒店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噪音呢？现在你看看是几点了，已经三点了，我还不能睡觉，根本就睡不着。你看外面的噪音有多大，你打开窗户自己来试一试。还有你们的服务生怎么能这样呢？我按了多少次铃，三次、四次、五次，但是没有反应。来了以后服务又不好，说什么都不能做到，这就是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水准吗？我觉得我很不满意，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好的，我觉得在家里吃饭和外出吃饭各有利弊。在家里吃饭呢，一般的都是好朋友，通常这样很自然，家里也比较安静，然后呢，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很开心，而且你想吃什么你就买什么，也干净卫生。但是在家里吃饭的坏处是，比较麻烦。外出吃饭呢也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最好还是到外面去吃饭，或者是如果是商务上的朋友，那么在外面吃饭也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在外面吃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心，可是比较费钱，所以在家里吃饭和在外面吃饭呢各有利弊。对不起老师，那天我生病了，早晨起床以后我感到头疼，肚子也疼，然后没有办法，只能先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腹泻，然后需要休息一天，所以就不能来考试。但是我非常喜欢西方美术史这门课，很想能够得到这门课的学分，我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机会参加补考，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所有的题目，把所有的老师讲的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复习了，希望您能给我安排一个时间，我愿意参加补考，谢谢您。好的，找工作的人呢，我想应该注意这样几步。第一步是，首先你要做一份比较好的简历，这个简历呢一定要能突出你的特点，然后把你的特长全部都表达出来，最好是比较美观的。第二步呢，就是你去参加招聘会，或者是在网上找工作。如果参加招聘会的话，这个就很方便了，你可以看到你比较喜欢的公司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工作岗位，把简历投过去，还可以当面的跟公司的人聊。如果是网上的呢，这个就更方便，因为网上的选择你可以通过搜索找到很多。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你的简历一定要有针对性，你想投什么样的公司，要有什么样的简历。我最喜欢看的是文学类的书，文学类的书很有用处，当你高兴的时候它能够让你更高兴，当你悲伤的时候它能够让你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当你寂寞的时候它能够让你感到不寂寞，而且文学类的书还能告诉你很多在教科书上不能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卡尔维诺，比如说米兰昆德拉，比如说托尔斯泰，比如说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非常值得看一看。有很多种公园，不同类型的公园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有体育公园，在体育公园里有很多体育设施和体育设材，你可以去锻炼身体， 有儿童公园，在儿童公园里呢，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东西，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那里玩。有海滩公园，在海滩上你可以去游泳，去晒太阳。还有绿地公园，上面有鸽子，有很多表演，你可以去散步。还有雕塑公园，在雕塑公园里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雕塑，很有艺术感，是一种享受。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园，比如说主题公园、迪士尼乐园啊，你可以全家人到那里去消费去玩。我们那的超级市场东西非常丰富，也很方便，你可以走进去就可以看到一架架的商品，其中有各种日常用的，比如说油、米、面啊，还有鱼、蔬菜、水果这样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进口的东西是你平时可能在你的城市见不到的。你可以自己挑选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喜欢鱼，那么你可以拿着鱼，然后拿着油去收银台结账啊，非常方便。在上大学以前，我每年春节都是和家人在一起过，而且时间都很长，一直从小年开始，腊月23，一直到元宵节，也就是正月15的时候。上大学以后呢，因为要学习，所以在家待的时间就少了。基本上每年和家人也是和家人一起过春节，然后呢去看看同学聚会。初六的时候就会回学校了，继续学习。我工作以后，过年又不同了。因为我做的是对外汉语教师，所以有的时候会在国外。如果在国外的时候，春节就不能和家人在一起，经常会和自己的朋友还有当地的华侨一起过春节。从荔枝角道出发，一直向前走，走到荔枝角地铁站，然后可以看到长沙湾广场第一期，一直向下走，看到一个银行，然后继续向前走，看到长顺街，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一个理发店，这个时候向右拐，可以看到永兴工业大厦，在永兴工业大厦的对面就是长沙湾警署。我支持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旅游可以促进人类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保护自然环境首先是需要有一定的意识，首先需要人类和自然，比如说和动物有一个接触，在接触自然的同时，人类会产生保护自然的这个意识。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也并不是说说就可以的，需要一定的经费。通过发展旅游业呢，也可以实现这部分经费的集资。得到这笔经费以后，关键是怎么去用，需要把这笔经费有一部分用来改造自然环境，用来阻止人类对自然的继续破坏。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旅游可以促进人类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不过一定要把握这个度，也就是说旅游的度需要注意。比如说在西双版纳有很多野生的大象，需要人类和他们接触，提供经费 但是同时也不要过分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刚才两岸三地的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对传统文化到底是财富还是包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分为二和辩证的思维方式。首先在我们经历过的五四时期，那个时候呢，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包袱，是糟粕，应该丢掉，阻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然后后来又有一股反驳，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需要把它拿过来。其实无论是这种认为传统文化完全是财富，还是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糟粕，应该丢掉，是包袱的看法，都是片面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区分对待，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之中有优秀的，有适合我们当前发展的，有适合推动我们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这些方面，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糟粕。比如说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人的思想，他的好的思想是需要我们保留的，但是同时他有一些男尊女卑的思想需要我们把它丢掉。给我这个机会来代表我们这个团队向我们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次活动呢，应该说是有惊无险。我们在举行这次活动的时候，首先受到了接待机构热烈的欢迎和非常周到的安排，我们非常感谢。然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的事件，就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出现了食物中毒。在食物中毒的时候，多亏了我们的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齐心协力，使我们患病的学生呢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使我们这个交流活动能够圆满的完成。在此我代表我们的团队向接待机构和辛勤工作的医护人员们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我们能够彼此深记，能够记住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希望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救助的学生们啊，这些曾经接受过救助的团员们，能够和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互致礼品。现在就请你们把你们的礼品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接待机构。